公元前的247年，年仅13岁的嬴政登上秦国的宝座。嬴政22岁的时候，扫清国内一切的阻力，成为大权在握的君主。他那个吞并六国的野心，统一中国那个的野心暴露无遗。18年，就是公元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轭去行刺秦王。根据史记的记载，荆轭既是一个读书人，亦都是爱这个弄剑，他喜欢同一些名士豪杰来到结交。他到燕国的时候，就受太子丹的礼待。在那个时候，秦国开始来对征伐这个燕国。燕太子丹在这个时间里面，就邀请就祈求荆轭来到刺秦王。荆轭答应成为刺客，于是他们就开始那个的筹划。荆轭带着一个13岁的勇士叫秦武阳，带着一个人头，就是范於其将军的人头。范於其呢，就是这个秦国逃出来的大将军。秦始皇嬲到不得了，要将悬赏千万的黄金要取得范於其的头。于是带着范於其的头，要带着燕国的地图，荆轭就出使秦国。在那日，太子丹和他大臣一班的人等是身穿白衣，在逆水旁去送别荆轭。荆轭就高歌一首歌，他说：风萧萧兮逆水寒，壮士去兮不复返。于是荆轭就上路去这个秦国。荆轭去到秦国的时候，带着范於其将军的头，带着燕国地图献给秦王嬴政。嬴政极其的欢欣，就接见荆轭，命荆轭将地图带上这个金莲的宝殿。荆轭奉上那个燕国的地图，秦王将个地图慢慢的拉开的时候，穷途而避现。荆轭一手执住秦始皇那个衫袖，一手拎住那把鱼长剑，就一刀要插落去秦王的身上。但是秦始皇好犀利，一拉成件衫俾佢拉断咗。於是荆轭就唔能够嚟到去吉到秦王嘅身。秦始皇沿住个大金莲大殿嘅柱子度走，一路走一路走，大臣惊惶失色。因为秦始皇规定就係冇佢个诏令係冇一个人可以上到金莲大殿嗰个嘅地方见佢嘅。就喺呢个时候，秦始皇嘅太医夏毛且就将一个嘅药，一个药布，一个药囊掟去呢个荆轭。荆轭回身挡嘅时候，秦王就将剑掹咗出嚟，一刀斩落去，就斩断咗荆轭嘅左脚。荆轭就倒喺地嗰度。荆轭又将一把锋利嘅鱼肠剑掟埋去，盼望又掟到呢个秦王。但秦王用剑隔开咗。好啦，荆轭乜嘢都冇啦。秦始皇喺呢个时候里边极其嘅嬲怒，於是連向荆轭係刺咗入百劍，勇士就冲上呢個嘅金蓮殿斬殺荆轭。就係荆轭所唱嘅風蕭蕭兮逆水寒，壯士去兮不復返。呢個同埋我哋今日所睇嘅以弗去刺當時嘅皇帝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公元1309年到1229年，大概是我们中国的商朝的时代。俄陀涅所造成的40年的太平日子逐渐过去。当时的以色列人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圣经就说，耶和华神就兴起了摩押王伊基伦来到去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小肥牛，他刚出世的时候是一个肥猪仔，10磅重的 super baby。 他喜欢饮食，在一个教会是平凡的一个君王，但他可以统治一个属于神的国家以色列人。 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一个平凡的君王可以统治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是因为他们离开神。十八年之久，以色列人才懂得去呼求神，但是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他名字称为以弗。如果你记得文天祥的正气歌的里面呢，那个弗字就是这个的当时古时的大神手拎着那个象牙的雕塑，就是他那个官位那个的一个印鉴来的。以弗的名字是很特别的，上一次我们看过，就是他的名字解释就是究竟君王在哪里， Where is the king？ 君王在哪里？他们在去到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祈求一个勤政爱民的君王去统治他们，其实他们不知道万军的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王，他们没有去求，他们没有 去等候他。而这个以弗的第二样的奇特，就是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当雅各他的爹地，即是便雅悯的爹地，雅各临终的时候，他称便雅悯为撕裂的豺狼。撕裂的豺狼，那个字是贪得无厌的，是狼吞虎咽的，很得人惊的豺狼来。此后便雅悯这个家族就是一个不好的声誉，一个声名狼藉的家族，是一个贪得无厌，是一只狼吞虎咽撕裂的豺狼。他们有一个相当不好的名声背负在他们的家族里面。而以弗不单止是便雅悯人，并且他是左手便利，就是说他右手不方便。你知不知道便雅悯这个字 Ben Homan 这个字呢？ Ben 就是仔，雅悯这个字呢就是右手，右手就是说右手之子，在这个右手之子家族里面出了一个左右，对整个家族来讲其实不是一件好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就算今日的人对左右的人都不是太接受的，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家族里面，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神文仔，因为他是一个左右的人。上一次我都问大家，在这个你左右的里面成长当中，你的爹地妈咪接不接受？有的时候可能会打你的手，为什么你一定要左手，为什么不用右手？左右的人是被歧视的。好了，今天我们会看，就是刚才没有跟我们读下去的，我们大家好不好，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从第十五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十五到二十三节，那我们就请姊妹一节，弟兄一节，我们互相的来启应这段经文，十五到二十三节。我们先请姊妹开始预备起。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弗，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弗打了一把两人的剑，长一爪，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弗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就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以弗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凉台上。以弗说：我奉神的名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弗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弗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 但我哋留意一下咧，你读嘅时候，你会发觉《士师记》嘅作者系一位好出色、好出色嘅文学作家嚟嘅，并且佢将啲嘅好似系侦探小说嗰种嘅情节咧嚟到去讲俾我哋听。嗱，佢俾我哋睇到就系呢个嘅行刺嘅过程，完全展现喺我哋面前，只系睇到一个好仔细、好低调同埋系好表面化、好 surface 嘅一个嘅行动嚟。背后嗰种嘅惊天动地嘅大阴谋，完全冇讲到。佢让你去猜测，你让佢哋去估佢。咁我发觉，当呢个嘅《士师记》嘅作者记载的时候，同埋我哋《史记》所记载荆轲刺秦王嗰版本系有啲嘅唔同嘅。《史记》记载话，太子丹带住佢嘅文武大臣上百嘅人，身穿白衣，去到逆水旁。在逆水旁那里设宴去欢送这个的荆轲，而荆轲就高歌来歌唱话，风萧萧是逆水寒，壮士一去是不复返。又在逆水旁不单止设宴来到款待，又祭祀一番，拜祭一番，才送荆轲上路。是一个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出师仪式。大哥，你想一想，如果只要当时有秦国的奸细嚟一个飞鸽传信的话，荆轲未到秦国就人头落地了，是吗？如果你看入边拉连为什么会在911突袭到美国的双子大厦呢？是他那种神不知鬼不觉、攻其不备的计谋。因此我们说荆轲行刺秦王，他预早已经失败了，是失败在一个太高姿态的里面。你看看在整个记载以弗行刺伊基伦的里面是很低调的。他就说以弗打了把两人的剑，长一爪戴在右腿的衣服上。一爪有多少呢？一爪就是你揸着拳头，从拳头去到你的手踭这里，大概是有14英寸左右，一把这么长的剑放在右腿上。圣经又没有讲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托以弗和一班的送礼人去送礼给伊基伦，究竟是每年的例行那个的进贡呢，又是一个很特别一次的行动呢？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就是说，有一件这样的事件，以弗是这个的献礼物的那个的领队，是个队长来。跟住以弗就打把剑。嗱，我哋又唔知道咧，究竟以弗打呢把锋利嘅剑系佢个人自己谂嘅咧，亦或系整个以色列人背后大家商讨出嚟嗰个计谋，又唔知道。嗱，呢个就系《士师记》作者嗰个嘅特别嘅地方嚟，完全你睇唔到究竟背后有啲咩嘅计划，有啲咩阴谋冇嘅，面头里边净系睇到一啲动作喺度。但我哋睇到以弗系一个好仔细、好细心嘅人。他知道这个行刺呢是只有一次而已，你不可以有第二次。而这个行刺就是，如果不是他死就是我会亡，是只许成功是不许失败。也都没有解释到为什么他亲自打把两人的剑。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一同大家去进入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就说，士师记讲的时代就是当时的人类历史里面啱啱离开铜器的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铁器时代那些武器是很厉害的，因为铜器时代的铜是软淋淋的嘛，吉入的时候曲缺就会曲了的，但铁器就不是很是很尖锐。那个时候是进入铁器时代的时代，而只有迦南人才拥有冶金术，是炼铁那个的知识的。当时的里面你知不知道，就算去到扫罗的时代里面，只有扫罗和他的仔约拿丹才有把剑，其他完全是用那些赶牛棒啊，那些耕田的木棍来打仗的。你想一想，以弗的时代里面一把剑都没有的。如果他去迦南的地方里面买一把剑的话，哇，那这个消息就传开去，买以弗买把剑，除了价钱极其昂贵之外，就会打草惊蛇，他绝对不会可能接近这个伊基伦。 所以他自己学这个的冶金术，要打把剑出来。他这把剑是啱他方便他自己使用的，是可以藏在衣服里面，绑在右腿上。你看到他很小心地处理这件事。即使以色列人利用伊基伦的贪婪，送了他一隻又一隻的烧牛仔啊、拆羊窝啊、烧猪仔啊，一程又一程的葡萄美酒，哇，令到他胆固醇爆棚，血压高到这个流鼻血。但你想一想，在当时里面，就算他洋洋得意，他稍微放下这个警觉，但你知道去到一个王的身边，要需要经过多少重那种的搜查，全身他们在古时代里面是要剥光珠，要检查完之后才是穿回衣服再入到去内殿，一层一层的上宫殿去见皇帝。而见皇帝的人，没有人可以带着任何的利器，好像我们过机场那么复杂，连到个扫炮都要掹出来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你想一想，他怎可以拎着把短剑入皇宫，经过多少重的侍卫的搜查，需要多大的勇气镇静，才能够担当这个的献礼物这个压力去接近伊基伦。还有伊基伦的身边都有一班大内高手在这里，怎可以摆住这班大内高手，这个是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看第十八节，我们看第十八节，以弗献完礼物，就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作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以弗将礼物献完给伊基伦之后，好了，完了，任务完了，就带着这支的送礼物的队伍齐齐离开皇宫。而其实就是他打发抬礼物的人将他们打发走了。去哪里呢？他们当然是 去四周围饮啊、食啊，因为他们未曾需要回去治。但我们留意一下，自己却从即是以弗却从靠近吉甲作石之地回来。我们不知道以弗怎样打发这些抬礼物的人走，意思就话一定有一扎人，因为有好多嘅嘢送去。点解会我头先提到有牛啊、有猪啊、有羊拆窝咧？因为送俾中意食嘢人，梗系仲送呢啲啦，系咪？你送钻石啊、宝石对佢嚟讲冇意思嘅，但系放一只只烧香香香喷喷嘅牛、香喷喷嘅猪，对佢嚟讲就好特别。不过以色列人唔食猪，可能冇猪啊。我哋冇人知道究竟以弗嘅内心谂紧啲乜嘢。不过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细心很小心的人，可能他已经观察到所送出来的那些礼物，那些牛羊已经赢取了伊基伦的好感，于是他翻转头，并且是单枪匹马的翻转头。为什么会一个人回来呢？因为当他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国王和宫廷内所有的大臣将领就对他没有什么的戒心，他已经来过一次了，并且不是带成队人，是一个人回来。我想在那个时候才可能是将他剑带身上，因为第一次搜查里面根本他是完全不可以带任何东西的。好了，我们问一问，就是为什么他圣经说他从靠近吉甲作石之地回来。吉甲这地方是什么地方来呢？是昔日以色列人是过约旦河第一个晚上安营的地方来的。他们过约旦河，约旦河立起城，那些河水立起城好像壁垒那样的，他们过去，而约书亚就吩咐说，在约旦河里你跟我拿十二块大石回上来，就在那个的吉甲旁边将这十二块的大石砌成一个的纪念，就说等他们子孙永远不要忘记吉甲这地方神彰显他大能，使约旦的河水立起成为墙壁，去纪念神在那里为他们成就大事。但是今日嘅吉甲成为作石之地，我想你睇睇嘅英文系咩字 ？Idols, images， 呢个系咩字？系 迦南人，为了显示我们是胜过你以色列人，故意将他们偶像迦南的所有偶像列在这个吉甲的地方，是使吉甲成为一个香火鼎盛敬拜偶像的宗教场所，就像我们今天就是香港的黄大仙一样。迦南人在行动上表示说，我们的偶像打败你的耶和华神，你还有什么好说？圣经给我们看到以弗故意的要劝，其实他不需要这样做的，要劝经过吉甲作石之地，这个满了迦南人偶像的地方，然后回去皇宫那里。但我想请你留意第26节，他行刺成功之后再一次经过什么？吉甲作石之地，才走去西伊拉这个地方。两次经过吉甲作石之地，究竟他动机目的是做什么呢？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只有原因，90多年前，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神吩咐河水立起成为一个墙壁，让以色列人经过。那里有12块的石头去纪念神的作为。但是今日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离弃神，以致到这个地方成为敬拜偶像的地方来。但是这一切迦南的偶像仍然没办法保护，无法拯救伊基伦的性命。以弗专登经过这个的偶像林立的地方，去显示你即使是偶像，你不能保护你自己的皇帝。对我要行刺你的皇帝这件事情，你毫无警觉，没办法可以保护。而吉甲和整个的迦南地仍然是属于神，神昔日能够使约旦河的河水中断，今日能够封闭偶像眼睛，封闭偶像的手，使他不看到，使他都没有能力去施行拯救。这个是以弗故意经过两次经过去宣告唯有耶和华神才是全地的主宰。好了，我们看看这个行刺的行动是怎样。伊基伦小肥牛，反映到他生活很富庶，极其丰富，反映他是一个力大如牛的人，小肥牛嘛，力大如牛，孔武有力，他很自信。因此当以弗说，王啊，我一件事要机密要奏告给你的时候，伊基伦立刻就吩咐说，回避吧。于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皇宫，当时的金莲大殿里面的守卫相当的森严，有一个高手在皇帝的身边保护他们。但是就好像所有堕落的人性一样，18年穷奢极侈的生活令伊基伦极其的肥胖，动作缓慢，反应迟钝，并且过度的自信。他毫不猜疑地将侍立在他身边的守卫遣散，使自己暴露在一个容易受攻击的危险里面。一个人独自在这个凉台上，想不到这个看风景乘凉的露台就成为伊基伦丧命之处。士师记的作者他说，以弗就伸起他的左手，从右腿拿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贯穿了后身。这个就是以基伦的终极。你有没有看到好像一个电影那样摆在你面前，看到那个动作，你试试用慢镜去看看，你发现这个以弗就是这么轻易的去刺入了这位的伊基伦的身上。以弗行刺成功之后，圣经就说他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山地，于是以弗就对他们说，你们跟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将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的手中， 於是他們就把守約旦河的渡口，不容許摩押人一個人過去。為什麼？因為摩押的老家就是約旦河 的東邊那裡，於是以弗不容許他們來到去退守回老家，免致他們一日會卷土重來。就在那一日，以色列人擊殺了有一萬個這個摩押人，並且都是一些大能的勇士。於是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國中太平80年。這個就是以弗的故事，經阿次秦王的故事的翻版來。好了，我想大家再看多一節，第31節，好不好？第31節，這節很簡單很短的，但是有些我們需要學一下的。我們一起讀第31節，好不好？預備起。以弗之後，有亞拿的兒子山加，他用趕來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但我們留意一下，這個山加是什麼水呢？什麼人來呢？你留意一下，這個史詩記載者將這個山加和將這個以弗合併一起來記載，因為完了之後跟著講他了。而可能當山家做士師的時候，以弗仍是在生的。不過在那個時候，以弗已經是年紀相當的大，相當的大。並且呢，如果你再看下呢，下一次那個底，這個底波拉興起的時候呢，山家仍活著的。仍活著的，在這個士師記5章6節裡面講到，底波拉興起的時候山家還在這裡。咁所以這個人物呢，是跨越了兩個的祭司，兩個士師的旁邊，一個就是以弗，一個就是底波拉這個女先知。究竟山家是什麼人來呢？原來山家這個字呢，不是希伯來文來的，不是希伯來的名字，是外邦人的，是這個的戶利人的民族，是一個當時的一些外籍的人士來，是外邦人來。咁跟住又講到呢，呢個嘅山家係阿拿嘅兒子。阿拿係乜嘢人嚟呢？原來阿拿呢個呢，唔係呢個父系嘅名字嚟嘅，即係唔係姓王啊、姓陳啊、唔係姓林啊，唔係呢個。原來阿拿呢個字係當時嘅迦南人所敬拜、所服侍一位嘅戰爭嘅女神、生育嘅女神。當時人好鍾意呢，就係將自己嘅奉獻，即係好似呢，有我哋中國嘅故事裏面，有啲人咧係將個仔、將個女許配俾觀音，成為觀音嘅仔、觀音嘅女咁樣。當時迦南人都有呢個習慣，就係佢哋願意將自己奉獻俾當時嘅亞拿女神，因為佢係戰爭嘅女神，佢係生育嘅女神。咁因為可能咧佢有錢，佢捐一筆錢去呢個廟宇嘅裏面，於是咧廟宇嗰個嘅廟祝公咧就俾個名俾佢。就阿拿，即是用他的名来到冠在他，用阿拿的名是冠于这个人的姓氏那里。嗱，我们看一看，山家既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来自一个外邦的家庭，并且这个家庭富有到呢，他那个的长子的爸爸呢，是将自己是归入于这个的阿拿这个女神那里。即是說他們敬拜偶像相當厲害的家庭，但是竟然神在這個家庭當中興起一個人去服侍他自己的百姓。我不知道今天在我們當中會不會有些人，就是你來自的可能是佛教的家庭，很虔誠的一些某些宗教背景的家庭，但是你知道嗎？神仍然可以在一些這樣虔誠敬拜偶像家庭裡面興起他自己的兒女出來去服侍佢自己。跟住聖經又記載，山家用一種好奇特嘅武器嚟到去打敗呢個打死非利士人。大家知道非利士人係高大嘅，好勇猛嘅，打死600個非利士人，梗係唔係瞓著覺嚟打佢啦，梗係喺戰場上啦。嗱，我哋睇睇，就係佢用嘅武器好怪嘅，就係嗰邊佢係趕牛棒喎。咁我又發覺，我喺度追查趕牛棍係乜嘢嚟呢？原來一支嘅木之外呢，佢哋就喺趕牛嗰支棍嘅尖端嗰度，佢哋會將一啲嘅磨尖咗一啲嘅木呢，係 系插入去嗰支棍嗰度。于是嗰支棍咧就有一支支伸出嚟嗰啲咁样嘅尖嘅棒喺度，咁嚟到去赶牛，因为牛皮好硬噶嘛，牛皮你唔会惊佢打亲佢噶嘛，打人嚟打唔就唔得啫。所以咧，但系赶牛就系我嚟啦，就系好啱。就话佢用呢支赶牛棍去打死咗600个非利士人。加山喺士师记里边创下咗好几项纪录，好最新嘅纪录。第一个纪录就系佢唔系以色列人，佢系外邦人。第二个纪录就系佢嚟自一个好虔诚嘅敬拜偶像嘅家庭。第三纪录就系佢独自一人打死600个非利士人。第四个奇特就系佢用嘅武器，从来都冇人咁样用过。以后又冇人咁样用过，用一支赶牛棒去打死以色列这个嘅非利士人。而更奇特嘅就系圣经对山家呢个人物，佢同神嘅关系，佢同以色列民嘅关系完全冇提到嘅，冇提到，只有话佢杀死咗600个非利士人，佢嘅品格，佢同神嘅关系系一字不提。如果系咁嘅话，我哋都不适宜有任何 comment 喺呢位嘅山家嘅士师嘅身上。好啦，喺呢个总结嘅时候，我总结一下今日我哋所睇到伊基论嗰个被行刺呢个嘅故事吓。我哋睇翻呢件事情。当我哋睇呢个嘅以弗行刺伊基论嘅时候，我哋可能要产生个问题出嚟，呢个就系道德嘅问题。究竟以弗用诡计去行刺伊基论？即使佢使摩押人嗰个嘅被杀，救以色列人脱离摩押人嘅辖制，重获呢个自由，究竟呢个阴谋、呢个嘅计划、呢个诡计啱唔啱？从圣经嘅角度，从一个基督徒嘅角度睇啱唔啱？以弗对呢个伊基人话：王啊，我一件事就告你，我要奉神嘅名讲俾你知一件事。我哋大家都知道，就系佢冇咩嘢要讲，佢以神嘅名字去赢取伊基伦嘅信任，令到伊基伦将佢四周围嘅嗰啲嘅卫士嚟去遣散嘅时候，究竟白色嘅方言可唔可以接受？嗱，呢个就系当我哋睇以弗呢个士师就面对一个最大最大嘅挑战嚟。我想问一问你点样睇呢件事情？嗱，结果系好嘅，结果就系以色列人脱离咗摩押人嗰个辖制，佢系得到自由啦。但问题就系嗰个方法个途径，如果系用一啲嘅唔正确嘅方法行刺，可唔可以呢？我想问一问你会点样评价呢件事情？嗱，我试下去睇睇有好多学者嘅睇法。大部分嘅学者，大部分圣经学者，佢哋话以弗即使为以色列人除去奸人，呢、这个暗杀嘅阴谋、暗杀嘅诡计、欺骗嘅谎言，大部分嘅圣经学者系表示并不赞同，系唔啱嘅。作为一个嘅基督徒，暗杀嘅行为系唔可以接受嘅，因为呢个系不择手段，系但求达到目的。而以弗用谎言去赢取伊基伦嘅信任性命，亦都唔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行为。直到今日，仍然有好多嘅圣经学者认为呢、这个态度系唔值得效法嘅态度嚟。好啦，跟住我哋产生个第二个问题，咁神又容许嘅？神就藉着呢样嘢使以色列人脱离呢个嘅摩押人嘅辖制嘅，点解要咁样呢？我哋进入第二个嘅问题。其实我哋知道神嘅拣选同埋神嘅使用，其实系远远超过我哋嗰个想象。好多时候神藉着一啲我哋认为唔公平、唔合理嘅事，其实往往喺啲唔公平、唔合理嘅里边，去成就咗神某啲嘅事情。嗱，我哋睇睇以弗呢个人。以弗当时系一个不见经传嘅小人物，佢嚟自一个不名誉嘅家族，佢系一个左丘， 是天生被认为一个缺陷，是一个不祥的人。但是神就拣选了一个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明义家族里面的左右一些缺陷的人去成就他的工作，这个就往往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神的拣选越过人一切那个的理解得到。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7节他怎么说，保罗说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弃的以及那无有的要废掉那有，神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神行事的方法令到我们觉得诧异，令到我们觉得惊讶。人体为是不完全的人，一个不完全那个的事情，但是仍然可以去成就神手中自己要成就的心意。当然如果在我们发生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件事，就是如果这个目标是啱的话，我们用的途径都应该啱，一个正確途径，这个就更加好。不要因为说个目的是啱，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神可以拣选一些你想不到的人去造成他自己的工作。我曾经跟大家去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有一年去这个剑桥，在剑桥的里面我们就特别去翻一棵苹果树下去追溯翻这个 Isaac Newton 那个的故事。你记得我想讲给你听，就是 Isaac Newton 这个科学家呢，其实他是在10月25号出世的，是圣诞日出世的。爸爸是个什么人呢？爸爸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夫，妈妈是一个性格很坚韧的农妇，两个都是耕田的人。他们两夫妇很敬畏神，但很贫穷，很贫穷。Isaac Newton 是一个早产婴儿，早产婴儿，就算他早产到都见不到爸爸出世，因为他出世之前的3个月，爸爸就因病而逝世。在那个时代里面，早产婴儿能够养大的绝无仅有。Newton 的爸爸死了之后，患病之后，死了之后，那个很小的农场就没人耕种，荒废，长晒那些野草啊杂草出来。所以 Newton 出生的晚上25号 ,10 月25号的晚上，他们家庭已经穷到是去到一个穷途末路的时候。而 Isaac Newton, 这个他的妈妈就在绝望里面生了这个的甚仔出来，好像猫衣仔这样，喊都没力喊的，他看着 Newton。他就对神话，他说神啊，你给我的仔，现在我向你求，求你不要忘记我和不要忘记这个仔，我愿意使他终身的归你为圣去侍奉你。好奇妙，神没有拣选 Newton 做了传道人，神拣选 Newton 成为一个科学家。他长大的时候，他一直说，我一直都不忘记妈妈向神为我这个祈祷，就是我要将你仔一生奉献给你。他说神梗是在那个晚上，10月的25号晚上，听了我妈妈的祷告，叫我可以活下来，一定有些事情是要我做的。日子很难过，很难过，很困难底下来长大。不过 Newton, Isaac Newton, 在21岁他已经考入了这个以优异生的身份，考入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那里。在剑桥大学里面，他遇到了两个当代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有钱，看到 Newton 有聪明，是一个天才来的，但没钱交学费，他们为他交学费，在这里就栽培他。那而直到今天，在这个的 Trinity College 的门口里还有一棵苹果树，他们相传就是 Isaac Newton 想的时候就是坐在那棵苹果树底下，当然就不是那棵了，是不知道第几代 的孙啊塞啊那棵的苹果树来。Newton 有一个好的朋友，他说每一次我看到 Newton 他坐在苹果树的时候，他只是拎着一本书，拎着一本书，就是那本书，圣经，他妈妈留给他那本圣经，他已经残到不得了， 但他最珍惜就是拎起一本圣经。直到今日，大英博物馆仲有他一本圣经的留低，有了笔记是 Newton 写的。他说就在那棵苹果树的底下， Isaac Newton 就发现了万有引力 Law of Gravity 这个定律出来。当时的人其实对 Isaac Newton 不喜欢，觉得他是一个很太敬虔的科学家，不够这个科学精神，他太信圣经了。一个科学家不可以是这么绝对的信圣经，但是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在他的圣经那里写低了 Isaac Newton 写低了，他说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应该去持守主耶稣的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的爱神，还有爱人如己。我们一班的短孙去到那棵苹果树那里，我就望着那棵树又恩又瘦。我想当时 Isaac Newton 那棵树一定会肥一点，一定会壮一点，如果不是怎样挨住，一挨就冧。咁有一个嘅绳嘅棚咧，系扎咗喺度。咁一粒苹果嘅花都冇，唔好讲苹果。但佢话一定系 Isaac Newton 喺嗰度。点解咧？因为每当呢棵嘅树死咗之后，有一棵新嘅长大起嚟。我又谂下喺棵苹果树下嘅科学家 Isaac Newton， 佢唔系拎住本科学嘅巨著，唔系拎住佢自己嘅论文，佢竟然攞住一本嘅圣经。神拣选一个早产的婴孩，一个穷无立锥之地的农夫农妇的细蚊仔，去成就他莫大奇妙的事情。这个令到我们震惊，令我们诧异。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好不好？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因为安逸的日子就远离神。请问今日你是一个什么环境的底下？春风吹得游人醉，好多时候我们就在笑声在享乐的里面，我们逐渐忘记神。如果有这样的弟兄，有这样的姊妹的话，求主激励我们，使我们从一个冷漠的里面重新的起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不如人的人？当你跟你隔离的人比较的时候，你发觉你好像比低了自己一样。但神拣选那些没有的软弱的，为了废弃那些有，叫某个人凡有血气的，某个人可以在神前自夸。神要拣选你，用着你做成他要做的工作，你愿将你自己交给他吗？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当中有人因为安逸的环境，因为迷人的笑声，因为一些的欢乐令我们远离你的话，求主将我们吸引，使我们重新归到你的怀中，做你喜悦的儿女。如果今天有人在我们当中有人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自己的前路有一种的茫然的感觉，主，我们求你激励我们，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可以在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可以在我们没用的人生里面转化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主，帮助我们，又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低调的，做一个谦卑的人，以至到成就你要成就的工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